而且 AI 什么做得好，你给他很明确的目标，嗯，给他足够计算资源和足够 data， 这种事情他可以做得很好，可以帮人去做蛮多复杂分析。举例来讲，我这个客户来的，我就之前就没看过这个客户，他到底跟我哪个客户像，我现在该推荐什么。在我们这个线非常有经验的这个线下店铺的店员，可能就是开始用他脑 database 去做，但是用 AI 一下就可以找到最适合的推荐，这个比人的要来做要好非常多。
你在收听的是由财经制作的开门见商，这一集能结合红叶要带你来了解 Appier 如何透过人工智能技术结合 SaaS 成为台湾独角兽企业。
今天这期节目老实说我非常的紧张，特别是我们这个节目改版之后变得比较的轻松的口吻，然后我们要访问的竟然是台湾的独角兽企业的创办人，他是一名博士，就感觉在一个天才的面前耍智障，就感觉特别的这个浑身不自在。
不敢说，不敢。
洪耀，我觉得你不要这么说，你只是紧张而已，我是害怕。我害怕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人工智能，因为身为左交的我就会怀疑说人工智能会不会就是剥夺了我们很多这个劳工的这个工作啊。啊，这一点等一下我们来请教一下博士。另外一个害怕就是独角兽。你知道为什么怕独角兽吗？
为什么？
因为那个动物的样子有点怪。
你这个害怕也太
开玩笑啦。我们都很希望说在这个亚洲地区，不管是马来西亚也好，东南亚国家，甚至是台湾、日本，有越来越多的独角兽。而且我们也很希望说国家的政策可以不只是孵化出独角兽，而且是可以把独角兽留下来。
是，我们现在介绍来宾吧。好，来宾是来自这个台湾独角兽企业 Appier 的执行长游植汉博士，欢迎你。
嗨嗨，大家好，感谢有这机会可以上这个节目。
是，博士你好，这个博士是高材生哦，看到这个背景，又是 Harvard 又是 Stanford 这样子，就是感觉上是学霸，所以我们两个今天都很紧张，怕问太智障的问题，准备我们盘了很久了，
千万不要面试我们的一些蠢问题。博士可不可以先说说这个 Appier， 就是刚刚能杰很念了这个 SaaS， 就是 Software as a Service 嘛，再结合人工智能，但这个领域其实很广，那你们其实专注的这个面向是哪一些呢？
是，我先是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会创办这 Appier 的一个 story， 然后大家就可能可以理解说为什么我们在现在做我们现在做的事情这样子。那在创办 Appier 之前，我其实是一个 scientist， 然后在做 AI 的研究，做了蛮多是在这个机器人方面的研究。那机器人怎么跟 AI 结合呢？那在我们大概我在做研究的时候，大概2000年到2010年，大概就10年前以前。10年到20年，大部分都是应用在用 AI 让那个机器人能够自动的去思考，自动的去运行。比如说现在比较 popular 自驾车啊，那个我当年在15年前就做。那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你要去在每一个时间点去控制，说什么时候转方向盘啊，什么时候加速啊，什么时候踏刹车这样子。那这个东西后来我们大概在2010年到2012年的时候，我们就想说，其实这样子技术其实是可以运用在企业的软体里面，因为企业其实我们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作的流程啊，特别是说我们在企业里面，你可能有行销，然后也要管理这个你的客户的系统，你客户系统可能又要跟你自己的企业资源的系统做整合。其实这个 end to end 其实的流程其实还蛮复杂的。那我们现在很多企业都是用人工来去做这件事情。那我们的想法是说，如果 AI 能够帮助我们的企业能够把这些流程能够自动化，利用资料甚至帮人去做一些决策，那我觉得这个应该会是很棒的一件事情。所以那时候我们在那个时空背景里面创立了 Appier。那我们现在的 focus 是在行销软体这一块。那 AI 其实有一个蛮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它需要大量的资料。那行销这块的话，因为是你可以想象是公司跟客户接触的第一线，这个通常资料量是比较大的。那 AI 就很适合扮演这个前锋部队，去帮忙帮你把行销这做更好。所以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就基本上就是用 AI 然后运用在行销上面，那帮助行销人员能够自动化或更精准的做决策，或者是能够自动化的帮他做很多的决策，然后能够让他把客户找来留住他，然后变成你的终身的 loyal 的 customer 这样。
这样听起来我觉得最直接能够 relate 的就是可能我上某个 e-commerce 的网站买东西，那这个技术是不是说它可以帮助后台人说要不要推一些 voucher 给我这样子的一些消费者， 就如果我的购买意愿有到了，但是可能一个 voucher 就可以下单，那就推给我，是这个部分吗？
对，这个是一个我们做的某一部分这样。其实大家去逛 e-commerce 就像是以前我们在线下在逛店的时候，我们如果假设进去一家店里面有很棒的店员，马上从店里面找出来我们最想要买的东西的话，那你可能这次在进入这家店里，你就可能双手就会大包小包的提出来这样子。那大家在电商的话，这个是因为进的是个网站而不是一家店，那所以说很重要的就是说这个网站能够一开始就秀给你看你最有兴趣的商品，甚至不是商品，可能你现在就在找一些折扣的东西，你想要买一些便宜的东西，那现在最折扣最深的是什么，那就 AI 就是帮助，那不可能你后台有评估1000人的，每个人都在 monitor， 然后看要丢什么商品给这个人，因为电商每个时间点都有很多人在造访，那我们就不用 AI 的自动化来做这件事情，让他上来的时候根据使用者的行为还有他的一些历史记录去推出他最有可能会有兴趣的商品，然后让他可以留久一点，然后能够让他逛久一点，然后在对的时机点，如同刚刚讲的，就是突然跳出一个折价卷，刚这个人可能快跑了，来
是，
反正就是
结账，赶快像老板一样，有没有在家店里面的老板，他可能会，我今天你不买你会后悔哦，有没有打折。
OK， 所以其实尤博士，我这样子听下来的话，也感觉到说，你过去其实，在 AI 的这个领域当中，您的涉猎也是蛮广的。但现在其实 Apple 这家公司，你们就是比较专注在做行销的部分。当初这样子的一个 business decision 是怎样子形成的？为什么会觉得这个特别有商机呢？
对，其实我们在公司成立的时候是2012年，其实 AI 这个题目啊不是太 popular 的一个题目，其实那时候大家甚至觉得收资料能干嘛都还是一个疑问这样。那我们在那个时空背景上面去告诉客户说，你要用 AI， 这基本上就是一件非常就是对话是一个有点都不上的情况。那时候我们也做了非常多尝试啊，我们公司一开始的时候也做过把 AI 应用在游戏引擎啊，然后让游戏公司看可不可以应用，就卖了2年，一套也都没卖出去。然后那我就跟我的 partner 是住到很多的游戏公司和娱乐公司去兜售我们的这套的 engine 哈。那突然有一个客户就跟我讲说，哎呀，你们这个 AI 的技术看起来很不错，很厉害啊。那你们也是看起来是好好的人啊，但是为什么你们都卖这个那么冷门大家不想买的东西呢？你不如帮我分析一下资料吧。然后这个资料里面我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我十款游戏我的用户不想玩的时候你可以推一款他会想玩的。我们就想说啊，这个东西这么简单的东西啊，我们这个这么厉害的 engine 不买，你买，你要买我这个简单的这个推荐引擎啊。那我们因为公司也没收入嘛，那大家苦哈哈的，公司也现金也不多了，
薪水
也
快发不出来了，这样
已经发不出来创办人的薪水了，员工还 OK 啦。
OK，
那时候已经创办人薪水已经很久没发了，那我们那时候就说，不如就硬着头皮接下来，然后尝试看看啊。结果我们花了2天的时间，就做了一个我们觉得就很一般的推荐引擎，就还没有很用力去做，就做一个一般的。结果那个我们客户说，哇，这比我们平常弄还好好一倍，现在成交是2倍的意思啊。
是，
哇，真是太神了，这是什么东西啊？那我们就蛮惊讶的，然后我们就把那个，我想大概也没有很多钱啊，大概1到2万马币左右的这个 project fee 就收下来。我想说，我们去年的营收还没有比这个1-2万还要多嘞。
天哪，
这个，对，那我们做这个做了1-2天就这么大的回响，后来我们就在思考，我们真正的价值可能是把这个东西应用在顾客的资料上面这样子。然后也是因为这个契机，那我们就开始对我们的 business around 这个方向。那当然每次都去帮人家做 project 这样子不是太 scalable 嘛，对，我们总不是每次碰到人家有需求，我们如果假设已经有一个软体它可以用的话，大家知道我们有这软体有需求它就会来，而不是说我们每次遇到别人都说，你们这个人不错，来帮我们做模型这样。那所以我们就把模型变成一个软体化，变成 SaaS 服务，然后让更多人可以用得到这样子。
这真的很有趣，就是聪明人的这个世界已经是觉得这东西太简单了，这做起来这个没有什么。可是因为 AI 的确啊，在12年的时候就是一个很超前、很新进的这个概念，
很前沿，
对吧？所以呀，
所以我觉得其实博士还蛮实在的啊。如果是我们常访问很多企业家，他会告诉我们说，哇，这个 business decision 啊是怎么样经过怎样子的规划、怎样子的调研，然后再出来。但是刚 尤博是非常的诚实的告诉我们说，他们就是不断的在尝试，然后有一个、yeah. 一段这样子很真实的经历，然后进入了这样子的一个领域里头啊。那比较针对性一点，我可以讲说它是一个 humble beginning，你知道，就是一个非常谦卑的开始。但是现在其实 App 也蛮厉害的，在亚洲很多的城市，在世界了，很多的主要城市都已经有据点了，包括在吉隆坡的据点，就距离我们电台非常的靠近。
是
马来西亚的朋友都知道 First Avenue 啊，就在这个湾我们电台对面这样子。其实，在这么多的国家跟城市里头，为什么上市要跑去日本呢？它背后的 rationale 是什么？
特别是你看啊，科技股，然后是成长型公司，怎么想都是纳斯达克嘛。为什么是去到日本东京这个很多年都横摆很多年的这个交易所呢？
是是是，我们其实因为先讲一下，我们创办团队是 scientist background， scientist 就是 based on data， 还有比较务实的去衡量，然后做决定这样子。然后我们在做 study 的时候，我们发现说纳斯达克、还有这个东京、还有香港这三个的市场，其实他们的科技股，尤其是软体SaaS 的科技股稍微比较多一点，特别是纳斯达克是 number one， 然后东京 number two， 香港那时候我们在 study 的时候比较少一点，但现在可能稍微多一些。那时候我们就在衡量说这个上市要在哪里上市的时候，其实是一个蛮简单的决定，就是说我们在上市的市场里面，我们希望说可以对我们的 business 有帮助。但当初我们其实在美国也没有营运据点，也没有营收，然后虽然我们是从美国回来的，可是美国对我们来讲的 business 没什么太多的关联性当初。然后当然我们现在有一个 US business， 那在日本呢是我们营运的一个蛮重要的据点这样子。那再加上其实他们整个的软体的上市环境也还算是蛮健全的，那也有很好的分析师，也有好的投资人，基本上跟美国的市场其实投资人的这些fund啊都是差不多的。那时候我们在多方衡量下，我们也希望说上市 也不要是只是上市，而是对我们的business有实质帮助。然后我们就是在各个 factor 里面去衡量以后，我们就选择这个日本。然后日本因为不只有软体的相关类股蛮多的，行销的 SaaS 也有相关的公司，然后也有很多 SaaS 的公司，然后也有很多 AI 公司，其实这还是还蛮完整的一个环境这样子。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决定在那边上市。
了解，我觉得这个很难得，就是很多的这些股东可能更多想的是融资，或是说我是早期投资者，然后上市，然后股价很高，然后就卖掉。但你们更多是 business 的长远的发展，所以会看这个 business 是在哪里，这是更重要的部分。刚刚有一个部分非常的 trigger 我想要问下去，就是你们说你们一群 data scientist， 就是 scientist 本身做决策。那我们也知道说你们公司其实没有记错的 70% 其实都是最少有这个硕士的学位在这个 AI 技术相关的。这样子的一种企业文化跟你们在做 decision making 的时候会有什么样一些特长呢？
是，谢谢你问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个对这种 data 还有这个工程出身的人，特别是我们这种 data engineer 或者 AI 出身的人，我们很习惯用理性的方式来去做决定，然后 data 是怎么样说话，然后我们可能就像刚刚你问的这个上市的选择也是非常 all kinds of data together， 然后 make the best decision。 这是我们是一个非常 objective， 然后也是比较 relativelyunbiased 的一个团队。那其实这样子的公司文化其实逐渐的，其实我觉得有一些好处，因为其实我们在 operate 亚洲市场其实是有各式各样的民族，然后而且有各不同的国家和文化，那各地的人其实他们的意见也都不太一样。那如果太以感情做这个公司的话，那可能就会比较复杂一点。那如果很多事情都是用 objective 的方式来去做的话，我们就可以培养一个我自己觉得就是能够 operate 很多不同国家的一个公司文化。所以我们公司文化有几个重点，一个是第一最重要 open-minded， 所以你必须 be open-minded 接受其他人的意见。 second 是能够 directly 和 objective constructively 去 communicate， 沟通不要太迂回，然后但是要建设性这样。那第三个是 ambitious， 我们都 always 是 challenge the status and top of a world class standard。 这三个就是变成我们很简单的这个公司文化，然后也是我们每天在追寻的一个目标这样子。
是，我觉得应该是蛮不简单的啦，要管理起一个跨国的企业因为它已经不是单纯的是一个台湾企业，真的就像博士刚刚所说的，要面对很多不同国家的人、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情绪等等。但博士，你会怎么样子评价你自己的管理的风格？你是属于比较那种高压的独裁式的，还是大家比较民主一些、有商有量，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是比较用 data 去说话来说服人的呢？
是是是，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学习和演进历程啊。你可能可以想象说，我是一开始是做研究出身的，然后我也不是从 business 出身的，然后慢慢的大概十年的历程里面，就慢慢的训练这样。那演化到现在，其实基本上我的管理的哲学就是很简单，就是当我的第一个是说 I trust who I lead， 就是说如果 trust 的话，我们就 empower， 然后让他去 lead 这方向。那当我们有一个部门，可能那时候还没有 emerging 一个非常成熟 leader 的时候，我就会 hands on， truly trust empower， 也可以非常 hands on 去带一个部门，那他们在逐渐成型的过程中。所以我的这个管理的过程中，就是在这样的 hands on and hands off， 在我们公司组织的成熟度来去决定我们在哪一部分我必须要 hands on， 哪一些比较 hands off。 那第二个是说我的一个哲学，就是用比较简单和可以叙述的具体目标，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大家是说我们要把事情做好啊，到底怎么样是把事情做好，
是
但因为大家从不同的背景来啊，然后不同的国家来，然后不同的语言文化，这个如果没有把它具体然后把它量化的话，很多时候误会就从中间就会发生了。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就是我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 philosophy 啊。
好，Apple 在 Q3 的时候的财报其实还蛮亮眼，客户的 retention rate 各方面其实都表现得超乎预期，相当好。其中你们其实应该是在三个 quarter 吧，也有做一个战略性的部署，就是有收购 Bonny 这家 chatbot 的公司。博士，这个聊聊看 Q3 的报告对你来说是满意的吗？然后这个 strategic move 其实对你们公司未来的成长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公司都是这样子的文化，就是我们 always 就追求高目标高达成啊。当然我们对 Q3 的话，我们大概就超乎市场的预期，然后大家其实对我们的这个财报和 performance 的表现都有一定程度的肯定这样子。我们也很感谢团队，我们大家一直努力的结果。然后我们公司的 philosophy 就是我们帮公司成客户成长，然后我们就会一起成长，那这是我们的最重要的目标还有我们努力的方向。那我们所有的同事一起在聚焦的一件事情，那这是在 Q2 的时候我们有收购这个抱抱你的这个平台。其实我们是看到了一个机会，就是像我啊，就是 Web 年代开始的电脑使用者，那其实在比我年轻十岁的叫 Mobile 年代的使用者，现在是这个新时代的使用者，他们是出生的时候就开始用电脑的使用者，这又更不一样了。我们发现就是年轻的族群，其实他们很长的就是在 Messenger 里面做所有事情，甚至购物啊，然后跟品牌互动啊，做所有事情和分享，所有都是在这上面。那传统的 AI 在 Marketing 这上面，大家都是讲求是在这种网页上啊或 APP 上面啊，能够用做最好的个人化等等。那另外有一些公司可能是做这些 chatbot service， 但没有一家公司把它整合在一起。那我们觉得我们在这块 app and app personalization 已经做到领先的地位的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的 AI 的经验可以 apply 在这个 messenger 上面，把它做一个整合。所以说客户在对应各个 族群各个渠道或是各个沟通方式的时候，他就不用去到很多的不同的 vendor 来去做，而且资料不会整合在一起，然后我们就可以做这一站式的服务。那这个就是我们那时候收购抱抱你的一个契机。不过更重要的是说，我们跟这个创办团队和团这个团队哦，这抱抱你如果有机会你们可以看一下，它整个设计是做非常好的一个产品。然后对，那而且你所有使用者可以在上面就可以做很简单的试用。然后马上就是很多的这个 SaaS 公司是做出了这样有用的产品，但是有这个胆识的可以直接让你在网站上试用的这个还不多、哦。你看这个不怕竞争者，我就做的都是最好的。对，那这个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 culture。那他们那时候就说，让大家试用，直接不管是我客户不是我客户都可以给我反馈和意见。公司这一点我们就觉得是蛮欣赏的，所以这就是我们那时候为什么邀请这团队加入的原因。
是，这个其实我觉得是对于产品的自信啊，才敢就是大胆的让大家使用。其实博士，你可不可以再跟我们进一步的去聊一聊，就是因为其实同样的竞品在市场上面肯定是蛮多的嘛，那就是您觉得 Apple 的这个产品，你们的这个比别人更棒的优势在哪里？
我们其实如果就一句话贯穿，我们演算法就是绝对是这个在这领域是第一的。其实如果你看所有的在这种行销还有这种个人化推荐的产品里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它推的准不准，是不是能带来成效。 化，所以在选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些公司着重于在你一开始很容易使用很容易上手，但是其实 the end of the day 你在选择产品的时候还是最重要的是说要选是不是能够带来这个效果的。那我们的算法这个因为这是很多年的积累，这个也不只有是在 API 的积累，这已经在是之前很学术界像我们很多的同事都在学术界就是积累二十年的经验，然后把它累积起来去做出这 state of the art model， 让所有的公司都很能够轻松的使用，那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的最强的竞争优势。
好，我可以了解就是在 algorithm 上面，我包括我想要什么东西推给我，这个东西的确是 AI 或是人工这个 algorithm 非常起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可是我在想说，如果说来到客服的部分，包括我们现在用很多的一些企业的那种回应啊，有一个可能有一个 avatar 一个小人物这样跟做你的客服，但你跟他对话的时候总是觉得很 frustrated， 就是你派一个机器来这个招呼我
总是回答不到我要问的问题，
或淘宝就每次说亲亲这个就很烦，就变得很自私我想问一下，其实会不会这是一个是不是人工智能做的这种 chatbot 或是 customer service， 它就注定会有这种自私化？还是说其实技术已经前沿到它可以跟人一模一样？我这个问题反而是技术的问题。您觉得呢？
是是是，这个有很多层面啊，那当然我们在 AI 上面已经有一些东西可以做到比人要好非常多，那有一些东西可能跟人的标准是也比较高一点的，那你可能我们可以来看机器擅长的和机器不擅长的，你刚刚讲的这些例子可能就是机器可能一开始比较不擅长，就像做的像人一样，毕竟我们每天都要跟人相处
，
假设你把一个人放在都是每天都跟很冰冷的 machine 相处，你突然给他一个 chatbot 让他聊，他也非常开心。那既然因为我们每天我就跟这个能言善道的能杰和红药每天这样的聊在一起我对这个 chatbot 的要求是很高的，这个他要能够讲的像你这种风趣，然后讲的这种有趣又 relevant， 哦，那肚子里面还有很多的墨水和文章，那这个不容易啊，因为人对这件事情的标准是很高的。但是人，譬如说像我们公司做的一些产品，譬如说在对的时间点推荐对的商品这种东西，这绝对会比人在幕后在那边推荐还要好准很多。所以说这个 AI 其实它有，就是说我们人做 AI 这个是有时候是帮人克服我们的能力无法做得到的事情。举例来讲，我就是。不可能，我线上一万个客户，我去评估一万个 editor， 每天一直给这一万个人的商品嘛，我就用这个自动推荐，而且做又准又好，还比人更强。这个是一个很 obvious 我们 AI 可以带来 benefit 的地方。那至于要变成跟客服讲话一样好，然后有时候还会亲切的跟你说笑，这个就是会需要一点点时间来去克服，因为相对人在这块的标准是比较高的。
是博士，我们在之前呢有访问过马来西亚的当地的一些企业，他们就是完全不用 AI， 他们知道有这个技术，但他们为了要保持就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那个温度，所以呢他们全部都是用全人工的，他有一点点跟现在的趋势反其道而行，但他也蛮成功的。那遇到这样子的一个企业博士，你会想要怎样子跟他对话，或者是你会如何的去说服他来用你们家的产品？
是是，其实也不见得一定要用 AI 来取代现在跟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温度。像我们公司在管理和日常，我们也不是用 AI 来做管理的，这个还是有人的温度在的。是我们跟同事的对话，也不可能去做出一个 CH chatbot， 然后就是跟同事对话，我们也没有做这样的事情，因为这个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但是很多事情其实是人现在没有时间去做，或是就是能力范围无法做到的，或是说他就是没办法分析这么多参数的。这个 AI 来去做的话，那就是一定可以有很大的帮助。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们公司有个产品，除了刚刚讲的这个推荐啊，这个 iQOA 产品啊，和那个爸爸你产品以外，我们也有产品是专门做广告自动化投放的。这个以前的广告的投放的这个 digital marketing 的人，他可能要每天工作8到10个小时，但我们一套平台，它自动 AI 全部把你搞定，就是你在睡觉的时候，它还是帮你做很好的操作和广告的推荐。那这块的话，其实因为人总是得睡觉嘛，那machine不用睡觉，那这个很 obvious， 也就是可以帮人把这事情做的就更好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很要看说，因为很多人在想到 AI 的时候就是想到说他来帮忙或取代或自动化人现在做的事情，但更多时候是帮人做他现在没有在做的事情，或者做不是太好的事情。
了解，
我觉得可以结合啦，说不定就比如说如果是公司内部管理的话呢，就是如果我半夜想起来，诶，我想要知道一下我今年年假剩多少，如果公司有一个系统可以告诉我说，我直接问我今年年假剩多少，直接回答，这个就很好，就不用再去烦 HR。 但是如果有些更细部的东西的话，或者是比较情绪上面的问题，那就是人与人之间沟通会来得更加直接一些。 是，
可是我比较悲观哦。我觉得这个人工智能的学习能力那么的强，我总是感觉说，哎，现在不行。可是我们看 AlphaGo 也好啊，各种各样的这个人工智能，它的那个学习迭代力是 exponential 级别的增长。博士，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它是一个时间，我猜是它是一个时间问题啦。就是说，你觉得人类既有的优势呢，其实老实说没有多剩多少。然后人工智能是可以学习到的，你赞同这样的观点吗？还是说有一个天然的屏障是人工智能怎么样都进不来的这个领域呢？
是，其实我觉得我们人类可能也不用太 care 说在 AI 可以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因为我们是要做 AI 的主宰，这个是蛮 sure 的。因为你有很棒的 AI 系统，就是像 AlphaGo 这么会下棋，你把 unplug 它还是没什么都没有用嘛，对不对？你还是它的主宰。对，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其实 AI 什么做得好，你给它很明确的目标，给它足够计算资源和足够 data， 这种事情它可以做得很好，可以帮人去做蛮多复杂分析。举例来讲，我这个客户来的，我就之前就没看过这个客户，他到底跟我哪个客户像，我现在该推荐什么。在我们这个非常有经验的这个线下店铺的店员可能就是开始用他脑 database 去做，但是用 AI 一下就可以找到最适合的推荐，这个比人的要来做要好非常多。你想想看，如果是假设每个店员都有个 iPad， 一进来的时候这个人应该推什么，我马上给他推荐，他的工作就会做得更好。所以说很多时候我觉得是 AI and human 的 harmony 的状态，然后让 AI 那个技术能够 catch up 人类的 expectation， 或是未来十年应该我们一直会看到的状况和情况这样子。那您刚刚讲的是说他会不会是说 eventually 所有事情都做得比人好，其实应该是人以后会对这个 AI 的掌控也会变得更好，什么时候该用 AI， 什么时候不用 AI。所以你可以想象我们就是 a leader or manager of a people's human intelligence and AI
我打岔一下，可是能够做 manager 级别的人哦，都是金字塔的最顶层才可以驾驭 AI、哦、还会有一群人他可能就是跟不上，他的学习能力也变不及 AI 能够取代他工作的速度，那这群人有可能就变无用阶级。你觉得这事情有可能发生吗？乃至于有的人说到时候我们应该有 UBI 这个全民基本收入，你怎么看这个、这可能是 Beyond Apia， 但是从你这个人工智能博士的角度去理解整个社会的变革，你觉得这样子的担忧跟隐忧跟这样子的解决方案是 valid 的吗？
我觉得这个是因为它是一个非常久的一个 transition 的和的 revolution、哦、那当然有些工作、okay. 就像以前有些人他是专门在，譬如说以前我们在农夫嘛、哦、那有些人用手在这边收割的，那后来我们有机器以后、哦、那其实农业和农夫的数量也没有，可能也不见得有变少，看我们可以找到更多田去耕嘛，因为有机器的帮忙更好了。那我觉得假设这个 revolution 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话，人都会 find another way of doing things， 那随着这些 AI machine 的 cost 变低的话，这些人也有可能在他们的工作领域可以用 AI machine 的东西、然后把事情做得更好。其实都是有一些例子，历史上都有一些例子可以参考，说它未来的演化就是比较方便的做事的方法，未来会怎么去跟我们人的生活中做比较好的融合和结合这样子。
是，其实我觉得像博士你们做这个行销这个领域，其实受到最大的冲击的可能就是客服这一群人。我觉得这个除了企业要去 address 去面对这个问题之外，我觉得包括像国家跟政府，他可能就要去超前部署，去思考到未来如果是有这样子的情况的话，我们如何在人力上面做一个重新的规划。但是靠企业跟国家也是不够的，我觉得我们的节目就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跟大家说哎，大家如果未来在职业选择上面还有在思考上面，可能就要去有更多的在这方面的去考虑了。那其实现在 Apia 的像博士您的所在地在台湾嘛，那我们知道在对岸其实他们的 AI 也蛮强的，
是，
那是一个很强烈的竞争。您觉得跟对岸是竞争的关系还是合作的关系呢？
哦，这个可能没有，我们的这个我们科技业和那个 AI 界可能比较单纯一点，没有分国家的，就是所有东西所有人都可以合作啊。因为像以前我在刚开始做 AI 界的东西，所以我们发表出来的东西可能就是写成文章而已。因为现在 AI 界做出来最前沿技术是我们把 source code 很多可能公司比较少了，但是如果在学术界的话，你发表任何文章或者是把 source code 还有你的公式都放在线上让人家去参考的。所以这个是一个 build on top， 有点像 open source community build on top of each other 的这种概念，大家一起成长，一直进步的。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公司和每一个 research group 在 AI 都有他们的专长。 那也就是这个领域为什么可以在近年来做这么蓬勃发展一直进步的一个原因。所以在这块上面，我觉得在跟世界各国的talent 和 collaborator 合作都是我们一直非常乐意的一个目标和方向。
是，我还觉得博士这个回答让我觉得蛮惊讶的，就是科技圈没有国界。对，搞不好就是这国界的这个概念，就是很多是政治人物在那边一直吵，不会科技界的人每次就听一听就觉得很翻白眼啊，就是我们大家都是朋友这样子，
用共同语言。
是，
今天非常谢谢这个博士。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特别是刚刚那个回应啊，我觉得或许啊，当 AI 技术它普及之后，它就会变成以前我们曾经以为非常贵的这个电脑，对不对？它变得很便宜，那有可能在每一个角落当中，每一个领域，我们自己生活的那个面向那个圈圈，我们都能够运用这个 AI 结合我们人做出更好的一些决策啦。我相信 AI 接下来会颠覆很多很多的力量，这个营销的部分当然是一个，农业科技也是一个部分，各种各样。那 Apple 作为一家营销 SAS 在营销的部分结合人工智能，我觉得非常期待你们公司未来的这个成长跟这个营运。
好，谢谢博士。
感谢二位今天的时间，也非常开心跟能够今天跟二位聊这么多，那也祝福你们这个节目大红大紫。
好，谢谢博士，有像博士这么优秀的人常常来上我们节目，肯定会的啊。
对，
好，
这是一定有机会。
好，下次有机会再请博士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再跟我们来分享。好，开门见商是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财经动漫、YouTube channel 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这个节目星期二到星期五每天准时收听。对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想法，都可以 PM 到我们的脸书专页。开门见商，我们下次见。